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还是要针对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方红星弟兄所写的一封来信啊。在来信中啊，他提到他在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些的经历哈、也就是跟金钱相关的一些的见证。那失去了一笔钱，但是后来他还是不断的努力，还是赚回了一笔钱哈、但是主要的是他谈到他对这个金钱有得有失的一种
淡然的心态，
淡然的心态啊、淡然感恩的心态非常重要啊、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听众朋友谈谈这个金钱与人生的话题。一个老问题，金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永恩，重要吗？
重要
啊。怎样重要呢？
金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事工也是需要金钱的。金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资源，也是一份祝福。金钱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拿金钱成事，做很多的大事，帮助很多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受金钱的诱惑，用金钱来满足自己，去享乐，去放纵，那么这个金钱就成为我们的捆绑。所以关键不是在于金钱，而是在于我们这个管理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金钱和使用金钱。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是的，
而且好钢要用到刀刃上，所以这个钱要怎么用，怎么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哈。好，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喜欢钱。
嗯哼，
但是喜欢钱跟贪财是两回事。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贪爱钱财，因为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被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贪财，你想要发大财，想要用最快最简单的方式来赚钱，
是
结果就被诈骗了。
对，而且神也说，如果我们爱世界嘛，就是爱钱，贪爱钱财，不是说爱钱，而是说贪爱钱财。如果我贪财的心在我里面发动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爱世界的表现。如果我们爱世界，爱富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如果我们的心都钻到钱眼子里了，我们哪儿还有心去爱神啊？
对，对，对。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起这个马太福音哈，第六章里头耶稣所说的一段话。
是
啊，我们来看一看。
好，
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耶稣谈到金钱的时候，用了一段挺长的篇幅来谈论这个话题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福音书里头，耶稣谈到金钱财富的话题甚至远远的超过其他很多很多的话题。
因为他知道这是人最容易受捆绑的东西。
是，很多耶稣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同的场合谈到钱财和人的关系。
是，你看讲财主爱财的就有那么几个，还有最后犹大不也是因为钱出卖了耶稣吗？
是。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吧，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这一段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 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是的，你看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所说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到啊，他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总是想方设法要积蓄财宝，对吗？
对，
这是每个人
人之常情
啊！对对对，总是很关注自己在银行的
存款的那个数字
是不是越来越长，
是后面那几个零，
对呀、啊，
多一点。
对，所以啊，每个人都想方设法的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
财富
啊！但是主耶稣说啊，你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以前呢、啊、没有银行啊，可能就存在地里头啊等等的哈、啊，就很容易被虫子咬啊，或者会被朽坏，或者人家挖窟窿
偷走了、
啊、来把你偷走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金钱积蓄在地上，有很多的变数，有很多的因素啊，会使你可能在一夜之间你就倾家荡产了。
所以
就一无所有了、
所以钱财是不定的。
是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要把钱财啊积攒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也不会锈坏，也不会被人偷去。当然呢，要如何把金钱积蓄在天上，而主耶稣有一次对那个一个年轻的财主怎么说来了？
一个青年财主跑来见耶稣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进天国呢？我还要做什么我才能进天国？耶稣就跟他讲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啊，十诫。财主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那么耶稣说，那你其实不可缺的还有一样，就是变卖你的家产分给穷人。然后耶稣给了他一个应许，你就必积攒财宝在天上。
是的。
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是的。
结果呢，这个财主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家财特别的多。
是的，太可惜了啊。
嗯。
所以耶稣接下去说，哎呀，有钱的人啊，进天国是难的。他舍不得放下呀。
是。
他舍不得把他的金钱奉献出来，捐献出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他只想把更多的财富留为己用。
嗯
啊，
是。
所以耶稣指出他的问题啊，你遵守了很多的诫命，那些诫命都是在教导你不可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没错，你应该这么做，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你都应该这么做。但是呢，我们做人做神的儿女，不仅仅不应该去做伤天害理的恶事，我们更是要主动的去做很多 好事，做很多爱人、关心人、帮助人的善事。
嗯，
你要把你的金钱奉献出来，去帮助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看起来好像你的钱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但是其实啊，这些钱财都去的天上了。
阿门。而且我们能挣钱的能力也是神给的，所以钱财也是神对我们的祝福。而神给了我们这些祝福，不光是钱财啊，还有别的祝福。这些祝福不是让我们就囤积在我们这儿，我们自个儿享用的。我觉得神的心意总是希望我们把祝福可以分享给他人，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神给，我们这一边分享出去，我们就能始终源源不断地从神得到祝福，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神祝福的管道。
是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地明白一件事。
嗯，
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人的祝福。
是
啊，神拯救我们啊，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中都有一个使命，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
啊，我们不能一生一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
追求自己个人的幸福而已。
嗯
，no。所以啊，耶稣指出，当我们拥有钱财的时候，要懂得如何善用这些钱财去关心和帮助有需要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嗯，是的，而且箴言不也说吗？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是的，你越多的捐献出来，神就会把更多的财富赐给你，因为你是一个好管家呀，神就会把更多的赐给你，让你能够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
是是，而且有些时候神的祝福不一定是以财富的形式给我们，我们心灵上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因为我知道我是为着神的缘故，用神给我的祝福去祝福他人，哪怕神并没有再赐给我钱。当然我相信一个好管家，神必定会让他源源不断的会在财富上有积累，但是更重要的是神会在其他的方面也祝福我有一个更好的人际关系，祝福我有一个不被金钱所捆绑的心灵。
好，讲到这里哈，不被金钱所捆绑的心灵，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了，
嗯，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
就
也在哪
里。嗯，
一针见血啊，我们的主耶稣讲的话，
耶稣太懂人心了，
太厉害了，
是
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呢？金钱对人心啊，真是具有极大的牵制性啊。
嗯，
啊，耶稣知道啊，人对金钱的追求和重视远远的超过一切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在人的心中啊，他会把对金钱的追求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意思就是说，人对金钱的重视会远超过对其他事物的重视。
嗯，
你看到这个王尔德先生他说过一句话，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以为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老了，我知道它确实如此。真是太幽默了。那个富士德啊，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以一个人的收入来评定他的价值，我们以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的多少来赋予他的地位与声望。是不是这样啊，永恩？
社会现实就是这样。
是
啊，现实。嗯，
所以啊，薛克先生说，我们用尽各样的手段来查出其他人赚多少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金钱就是势力、影响力以及权力的象征。所以很多人啊，他一直想要知道某某人到底有多少的身价啊， 现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第二的、第三的是谁？他们会很重视这些东西。
哦，
啊，
嗯，是。但是，牧师，我突然就想到啊，
哈哈，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几位做家政的阿姨，人家出来做家政根本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工作。实际上，人家有好几套房呢，在北京，真的有这样的人。
的
啊、所以你别看胡同里面啊，可能就某位很普通的大爷大妈，其实都是有好些房产。所以刚才福士德说，我们以一个人拥有的金钱多少来赋予他地位和声望，或许在今天的北京，在今天的社会中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一位市民，但是因着拆迁啊，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当然非常的感恩，他们没有因为有这些财富而坐享其成，然后就不劳动了。我看到的很可贵很可爱的一面就是他们依然出来劳动，甚至阿姨们啊，挽起袖子给别人做家政做家务，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人，
是的、
嗯、而且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虽然有钱，但是我还是要让自己出来工作。但是我知道在这里确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像我们的新闻报道每年啊都会说今天什么今年福布斯排行这个最富的人怎么怎么样，我们一直都会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是的，
嗯，
那么很多人就会对这些所谓的最有钱的人就另眼相看，对吧？
是，
就非常的羡慕他们、
uh-huh、
当作是一个偶像一般的来崇拜来追求他的成功。
对，连现在的很多电视连续剧中的什么富家千金啊，或者说尤其是大财团的公子，如果他就是化妆成一个平民小子，然后与某某相爱，然后之后呢，你又会看到这个故事的翻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剧情都会以这个人的财富地位来为这个人设立这个人物角色。
是的，
所以看到这个社会有时候的某一方面的价值观，嗯，也是建立在一个金钱上。
是的，是的，用他所具有的金钱财富来定位他生命的价值。
嗯，
金钱的特性是什么呢？那主耶稣刚才说，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是，
啊，就代表这个金钱对人心的一种磨砺，
嗯，
对人心的那种的辖制的能力。一个人为了金钱，为了拥有更多的金钱，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一个贪财的人，他会无恶不作。这金钱呢、啊，有一种的特性，你不能满足人心。金钱不能满足人心呢、啊，你一个很有钱的人，你不会因为你现在所拥有的财富，你就感觉很满足的，你只会想到要追求更多、更多、更多的财富。你不会满足于你现在所拥有的，这是金钱的特性，很奇怪哦。
嗯，
啊，
权力也是这样
啊，权力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有人说啊，人类为了金钱而互相的陷害、伤害啊，远远的超过其他的原因。
哦，
啊，多少的家庭啊，
嗯，
富二代的家庭，你看多少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为了父亲的那个财产。哇，六亲不认啊，兄弟阋墙啊，彼此陷害啊，这个
反目成仇，
反目成仇啊，在法庭上啊，
对峙公堂，
对，
嗯，
真的是这样，
争得面红耳赤，
真的是这样，
嗯，
什么亲情，什么感情，全都没了，在金钱的面前，什么情都没了，
包括前些年那一个将自己的妻子啊、杀害，甚至
肢解、绞肉、
的那一个。啊，他不也是为了这个钱财到底归谁家？其实那个房子好像原因就是为了那个房子，为自己的儿子亲儿子来要那个房产，跟那个相关。
为了金钱竟然能够将这个前妻啊、
哦、
肢解，
天哪，
然后用绞肉机来把他的肉绞烂了、啊嗯、
对，
这样残酷残暴的事情竟然做得出来。
是，而且新闻记者去到他家的时候、啊、他那一个就是他还非常的淡定，就说我不知道我妻子去哪儿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金钱让一个人的人性都能够泯灭。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有人出卖朋友，有人出卖自己，有人作奸犯科，有人纸醉金迷。男人有钱都变坏，女人敢坏就有钱了。啊，当然了，我们必须再讲一次，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只是说这是一种
某一种社会现象。
是的，
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
是的，所以啊，人生的价值取向一旦动摇，各种各样的诱惑就会轻易的摧垮人的信念和灵魂。哇，
这个信念和灵魂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如果它一旦动摇，真的就很容易让这些诱惑就进到自己的生命中，就会瓦解自己的生命，
对，
摧毁自己的生活。
是的，整个的人生都会因此被摧毁。你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你对某一个人下了毒手，最后呢，你不被判死刑也要坐牢几十年，对吗？你的人生不就因此全毁了吗？
对，可能只有等到那个时候，你才突然发现，能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活着，能身体健康，能和妻儿一起吃上一口热粥，一起吃上一顿简单的便饭，就是人生的幸福。
幸福呀，对吗？幸福呀。哎呀，人生真的要懂得这个
知足，
知足感恩，
对，
真的是这样啊。
但往往可能有的时候你得走到了尽头，撞了南墙，然后失去了很多，才能够从灵魂深处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觉悟。
真的是这样，到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知道什么才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就好像那个苹果手机的乔布斯嘛，
是
病在床上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觉悟人生当中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亲情啊，感情啊，而不是财富呀。
是
到他那个时候人都快走了，他拥有
多
少
的
财富，
这么多
的钱他能带去吗？
他也买不了健康，
对，
他也买不了别人分走或者分担他的痛苦，
对，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呢，才来觉悟人生当中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
是，
我喜欢某人讲的一段话，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金钱而不贪爱钱财，怎样经营财富而不依靠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是，
那当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的时候，永恩啊，他要怎么做才不会使他的心呢，越来越贪，而能够从这种财富的捆绑和辖制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解脱呢？
这就让我又想起在前两期节目中牧师您向我们大家提过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是什么。我们得有那个人生的中心，也就是主，我们要心中有神，我们有爱父的心，这一切才不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也才能从天父的眼中，从真理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的祝福，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管家的心态，不被金钱所捆绑。不然即使我拥有这些钱财，我反而成了这金钱的奴隶。如果我们让神做我们的主，我们就不是金钱的奴隶。
是的，永恩说得太好了，我们都必须有一种管家的心态，很重要。
是，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今天我有健康的身体，
是，
我有大学问大本事赚很多钱，
对，
我有很多的机会能够让我事业成功等等，我是要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回报上帝。
对，我要看到这些都是上天给我的祝福，而不是说这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我有本事。
对，所以大卫就很懂得这种感恩的心态，所以在大卫的祷告当中他说，神啊，我们将从你而领受的献给你。
哇哦，
何等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
是
智慧财富健康，一切的机会都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这一切，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做一个 智慧的管家，
好管家。
在金钱上，在时间上，在恩赐方面，都要做神的好管家。
所以当我们有管家心态的时候，最重要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管家。我们不是金钱的主，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托付给我们的。
是
那些金钱也不是我的，是神的。
是既然是神交托给我们，我们就要按着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钱财，对吗？神感动我们，你要如何用这笔钱去帮助某某人，你要如何借着这笔钱开始一个事工，去支持很多贫困的学生读书，或者是如何去支持一些宣教的事工啊，等等等等。圣灵感动你，你就要把钱拿出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当一个人常常愿意照着神的圣灵的感动把金钱拿出来的时候，常常愿意把钱捐献出来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不会越来越贪爱金钱，
他的心就会越来越松绑。
是的，因为他的心所关注的是
天上的事情，
天上的事情是神的心意，是许多人生命中的需要。他只想着要如何关爱别人，如何帮助别人。所以呢，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对金钱越来越不贪恋，越来越不会贪爱金钱。相反的，他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智慧的金钱的好管家。卡内基说过一句话，在巨大的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桑德斯说啊，你没必要在墓园里做个最有钱的人，你又不能在那里做生意。是不是啊？
非常有道理，你又不在那里做生意。
真的是这样，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照着主耶稣的意思来管理我们的金钱，要把更多的金钱积蓄在天上。
Amen。
把更多的财富存在那永远不会被
虫子咬，
不会被锈坏，不会被强盗小偷
挖窟窿来偷。
对，意思就是说只有存在天上的金钱才会有永远的价值。
Amen。
其实当我们真正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于会得到什么回报了，对吧？而是因为我们爱神爱人，我们甘心乐意这样做。
对，我们回应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你去做了神放你感动的事儿，你心里那一份满足感本身就是一份回报。
是的，是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而去关爱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他不仅仅喜悦我们这样做，他也一定会按照我们所做的，按着他的公义来奖赏我们。
是给他一个小子一杯凉水的神都纪念呢。
是的，所以圣经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就不可推辞，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我们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是还有一句话
说，
施比受更有福。
是的，是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圣经的话，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就不可推辞，
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阿们。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当我恩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当我冷了你们给我穿，冰了你们来看我，这些我的